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
偷听 Story。
最近就是 Nintendo Switch 又出了一款游戏
萨尔达吗？
对，就是萨尔达。哇，期待了非常久。你知道我是从前年去年的年头吧，就开始预购，然后预购到今年我就退掉。
为什么你干嘛退掉？
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就是忘记干嘛，我就觉得卡费好像有点贵，然后决定说先取消那个萨尔达的预购。对，反正没那么快，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因为那时候预购是实际的那个叫什么有卡带的那一种。对，但是我后来买的是网路版。
直接网路
数位版了。对，然后所以现在又很方便嘛，又有那个买一送一券。
有这种东西。
对，它就是很划算，非常非常划算。等于说你买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直接选两个游戏免费。然后就超划算
啊。
等于说你这两个价格你可以直接选最贵的游戏。
好划算哦。
对，然后反正这个游戏呢，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正式打开它来玩了。因为我犹豫很久，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会花很多时间。然后但我没有想到会真的会花很多时间。我昨天打开完之后我真的觉得超挫折的。因为
为什么
它跟第一代比起来，就是它的游戏体验变得更好了嘛，但是它自由度变得更高了。它地图超级无敌大。就是开放式世界，是大到自由到你不知道要怎么办。
有这种问题。
对，一般游戏不是都会有主线，就跟着主线走走走走什么。它也是有一个主要的主线没错啦，但是在过这个主线之前，你是可以到处去探索，然后累积你的一些力量然后能力，然后来破最后再破这个主线。但是前面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顺序的，而且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说他在哪里。
越来越真实。
对，我就觉得天哪，好难！我昨天才玩一下下，没有玩几个小时，但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在里面我真的就是发呆
无助，
我就站在那个草原上，然后看在美丽的这个地图，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哪。对呢，就我看到网路人就是说什么这个游戏完蛋了，这整个暑假或者是整个夏天要结束了，就是因为这个萨尔达的关系。对，
好笑。但我很好奇，就是这个萨尔达我知道很有名。我看你第一代就是玩的很黑皮，他现在是第二代而已吗？
对，他现在第二代。
那这个游戏有出很久了吗？
你说第二代还是什么？
第一代。
第一代已经很久了，第一代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还是更久，我有点忘记了。对，第一代也是开放式地图啊，也是玩蛮久的。但好像没有现在大。对，反正就是萨达天国之泪吧，我记得叫做。
那旷野之息是什么？
第一代。
是第一代。
对，反正就真的是神作。如果大家有 Switch 的话，建议可以大家先买第一代来玩，然后玩完之后再玩第二代，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不习惯。
感觉很好玩耶。
对，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它配乐都很好听。然后画面就是 Switch 嘛，画面处理有限，但我觉得已经对 Switch 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品质了。对，反正我就好啦，就是有空再玩一下。不像是其他游戏我会急着想把它全部破完，因为这个游戏没有办法破完。
破不了。
对，没有办法马上破完。就比如说之前那个什么游戏我有点忘记，宝可梦啊。或者前阵子还有一个游戏我也是疯了几天，然后就是沉迷在那个游戏里面三天嘛。然后 OK 玩完就结束，就不会再玩了。但这个游戏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每天可能碰一点碰一点就够了。
真的哦。
对，
所以它是假如你很认真的想要破完它的故事主线是有办法的。
应该还是可以，但是因为它我不晓得啦，我就是很菜鸟发言嘛，其实它是需要很多很多操作的。而且你一个操作失误你可能跌下去要重来。就是很花时间的一个游戏。对，反正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玩玩看咯。
感觉很好玩。
对，你或许就是可以跟朋友借 Switch 来玩，
或自己购入一台。
对，或自己购入一台。好了，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偷听课 ，Sorry，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的集数好像变得很短？
对啊，
其实好像不到30分钟。
对啊，我们就有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是不是因为没有业配的关系啊？但是好像前阵子
也
没有。
对，我们已经很久没业配，好像也不是业配的问题。
对啊，然后的确我们上前两集的语速都比较快，我觉得。
对，
很快，
好像有变快。
对啊，就很像自己就是两倍速自己前进这样。
是因为受 YouTube 的影响吗？
我觉得是。
真的
对啊，虽然我们现在也是刚录完 YT 然后过来。
对，
但不知道就
现在还好，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有那个意识说好要控制一下速度，
对，然后上次卡拉讲说还是我们能量已经分配到 YouTube 上面去了，所以变成这里 Podcast 集数变短。其实没有，其实没有，
对，其实还好，
我觉得只是因为刚好我们那时候做内容它的东西比较少一点点，
嗯，
所以我们讲的也比较短，
嗯，对啊，就是内容嘛，内容就比较短了，
对，但是偷听课 story 就是一样是四则故事带给大家，
嗯嗯，
那今天四则偷听课 story 的投稿人分别为
我，哦，这边两位，一位是在 Discord 上面投稿的，他叫做夜猫五，
夜猫五
没错，然后他有说因为这个故事是他听学长讲述的，所以他有跟动一下陈述的顺序，所以如果我们两个想要陈述这篇的话可以让我们比较方便讲
哦，这很有自由度的意思吗？
对对对，没有，就是他有帮我们稍微编排过啦，
哦 OK,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分享的话就比较好讲这样，
嗯嗯嗯，
对，然后我第二位叫做咪咪眼，
咪咪眼，
对，然后他说听了好几个 podcast 听来听去还是偷听比较对味，当初是被图片吸引点进来听，没想到一听就深陷了，康纳沉稳的声音，卡拉爽朗的笑声，又又又的艾瑞克我都好爱，偷听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背景音乐，让故事加了好几分，虽然因此被吓过好几次，但是就是犯贱的爱呀，差低
对，而且有音效真的很可怕，
对啊，恐怖。
好，那我这边两位呢，一位叫做孜然，
孜然是那个好吃的孜然粉的那个孜然吗？
对，而且还特别标注了注音跟拼音
哦，
然后还说是医生不能念错
哦，
对吧，是孜然吧，
孜然，这个孜然还可以，
还可以啦，我们中文水准没那么差好不好，
有跟吃的相关的我们应该都不会念错
对，没错没错。好，他说呢，其实我是从50集就开始听的老偷听客了，只是最近才克服社交恐惧加入了偷听客社区及投稿自己的亲身经历的鬼故事，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多又可怕又刺激的鬼故事，陪我度过了学测备考还有准备大学面试的日子，未来也会继续支持你们哦，继续支持你们哦我刚刚怎么了，好，对，谢谢这个孜然，
感谢这位孜然。
好，另外一位呢，他叫做吃汤圆不会长一岁，
有哦
是没错了，
对啦，不会啦，只会吃饱，
对，好，他说从伟腾的第一支合作之后就深深的着迷于偷听了，当时一个礼拜从第一集听到60多集，醒着的时候一直听，真的很喜欢康纳卡拉的声音，也很喜欢艾瑞克的音乐，三个人真的缺一不可，希望偷听能够长长久久
哦，
听到了没，艾瑞克，三缺一不可，哎，不是三缺一，二缺一不可哦人嘞，人嘞，
二缺一不是三缺一啊，对啊，
三缺一不可吗，
对啊，
三缺一不是等于四吗，
没有啊，三缺一不可啊，三个人缺一个不可，啊哦，
那麻将为什么三缺一，
就是我们现在有三个人我们还缺一个人才能凑四个，这个概念，
啊，OK, 好，听到没 Eric 三缺一不可啊是的，他这个月又不在了，消失一个月哈，
啊，两个月了
对，我真的是啊，算了，好好了，那我们就
把他那个桌上的饼干都拿走
对，就是因为他现在也不在，我们来到这个工作室就发现他从日本带回来一些饼干放在桌上，但他也没有交代什么，就是也没有说能不能吃，就感觉只摆来炫耀的，蛮，像他的作风
show off,
对，蛮像他 show off 作风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吃，反正我们现在就先录音，
想吃
对，等一下再说
好
好，那四则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偷听 story。故事一，抽钥匙。这个故事是我当初大一入学的时候，在迎新宿营某一位学长跟我分享的。故事的主角是学长的高中同学，这里简称他为 A 男。当时 A 男跟学长一起举办联谊夜冲阳明山，但总共只约了5男4女，9个人，总共5台机车，少了一位女生。于是 A 男就跟学长两个人说好，两个人晚到的当押后的车，就不参与抽钥匙，让当天的活动顺利就好。当天他们约好晚上11点集合，但是 到了11:10，都还没有看到 A 男。学长就打电话给 A 男，就说：
靠，人勒，主办人还给我那么晚，平常不是很会飙，啊你到哪里了？
A 男就说：哎，大概还要再20分钟吧，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油门都吹不上去，而且感觉避震器好像有一点问题，我早一天要去车行看看的。这时候学长就心想，应该是 A 男住太远，然后不早出门，八成是因为晚到，所以在找理由。学长就回他说：
那就不等你了，我们先抽钥匙了。
A 男就说：好啦好啦，你们先冲，先去看夜景，我们后山见。大概到了12点左右，大家看夜景一阵子之后，他们才看到 A 男骑车过来，而学长也意欲深远的笑着看着 A 男。接着大家大概又待了差不多20分钟之后，才去猫空喝茶聊天叙团。在聊天的期间，大家一直在呛 A 男，但 A 男总觉得怎么话题都接不太上，而对于大家的问题也觉得一头雾水，但也觉得自己今天迟到也不好说些什么，就这样结束了今天的活动。在回家的路上， A 男越想越怪，于是趁着红灯的时候打给学长，就把手机夹在脸跟安全帽中间继续骑着。A 男听到学长接通之后，劈头就问他说：喂，我今天都说不抽钥匙了，你们干嘛一直问我是不是交往啦？学长就说：啊不是啊，你今天带的妹也蛮不错的啊，很文静，感觉就斯文型的。 A 男很疑惑的回他说：傻鬼啦，今天就我而已啊。继续骑着车的 A 男这时遇到了一个颠簸，就感到不太对劲。停在红绿灯的时候，他往右一看，他立刻浑身吓出了冷汗，因为他在路边已经关闭的店家玻璃反射大马路上灯光倒影的同时，也反射出自己后座有个类似长发的人影。他同时也明白为什么今天一到的时候大家会这样意欲深长的笑着看着他，也明白为什么今天一来的时候大家还一直问他是不是已经交往了，也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今天总是骑不快，而且感觉避震有问题，都是因为后座多载了一个人。事后学长也有问过 A 男， A 男说他看后照镜真的看不到他，而好险 A 男有认识宫庙的朋友，后来去找他才替他解决了这件事情。听说那个灵体只是因为知道有灵异的活动想要参加才会跟着他，并没有其他恶意，也很感谢 A 男可以带他去夜冲，所以经过一番沟通之后就默默离去了。
故事二：猛鬼校园。我是一个从小就有灵异体质的人，也被说过有神佛缘，虽然针对神佛缘这件事我没有什么感觉，但跟好兄弟们倒是很有缘。我小时候住的村子大部分都是老人，留守儿童或者三代同堂，老人多，所以很常办丧事。这事发生在我小学，很小，虽然记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有印象的部分以及父母的转述。那时候家人总交代我，不要看，不要管，赶快路过就好。大部分的时候都 都会尽量避着那些棚子走的。但很不幸的，有户人家办丧事，而且就在我上学的必经路上。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直挺挺的就开始放声大哭。我妈怎么喊我都没有反应，直到我妈大力的摇醒我，我才冷静下来。但在我个人的记忆里，我是被我妈晃醒的。我甚至问我妈，你干嘛把我拉起来？当我的手往脸颊一抹，才发现全部都是泪水。事后我则是被拉去收经喝符水，师父也开了一些平安符给我，从此以后我的平安符也都不离身。距离最近的经历就是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宿舍由于男女人数差，因此虽分作两栋男女宿舍，但两座楼之间是相连的，并且男生宿舍的楼上还是女生宿舍，楼层之间则是有上锁的铁门相隔。刚入学时，总会听到学长们说关于女生宿舍闹鬼的故事。故事大概是说，男女宿舍原先是相反的，男宿本来的位置是如今的女宿，但是因为有位学姐因期末考压力太大而跳楼，而在那之后，住在一楼的学生晚上熬夜读书的时候都会遇到那位学姐，而且那个学姐还会送上热茶提醒你不要太晚睡。然而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会发现本来关上的木门被打开了。我本来是不信的，毕竟是鬼故事嘛，哪间学校没有鬼。直到准备期中考的前一天晚上，在困意跟压力的袭击下，我选择去眯一下。由于寝室是上床下桌的关系，我其他室友们仍然在桌前埋头苦读。那天我刚躺下，闭上眼睛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在半梦半醒间，我看到了一个人头，蹦蹦跳跳的，像一颗皮球一样，表情扭曲，非常诡异的样貌。而且他一直用细细尖尖的声音嚷嚷着，
找到你啦，找到你啦。
我全身冒着冷汗，看着那个人头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扑上来了。我全身动弹不得，耳朵也开始耳鸣，但是却能听见底下的室友们继续交谈的声音。然而那些声音离我越来越远，逐渐的变得有点像是我被隔离的感觉。我的呼吸愈发困难，就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一样，我越是用力呼吸，我就是吸不了空气。所幸的是，其中一名室友发现不对劲，踩着梯子爬到床旁边拍了我好几下，我才慢慢的能动了，也渐渐的能够呼吸过来。过了十分钟，我一样还是能感觉到刚刚被掐住脖子的窒息感和手脚发麻的感觉。由于玩社团的关系，我经常会在社团教室待到很晚，而且学校的社团又安排在地下室，夏天特别凉，冬天也特别冷。还记得有一次是在圣诞节，在进行活动的准备工作时，我频繁地感受到身后有人在走来走去。一开始我以为是社团的同学要去拿东西，而我又刚好坐在旁边，因此才会有人在身后走动的错觉。我逼着自己将注意力放到面前的准备工作上，暂且地把这些奇异的感受放到一边。直到忙完圣诞节活动之后，我们留在宿舍里面玩桌游聊天。准备去倒热水的时候，我刚踏出社团的教室，很明显的我就感觉被很多人盯着看，哪怕走廊两侧的教室都是暗着的，但就是很明显有一种被凝视的感觉。 我后来回到教室，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教室社团的同学，其中一个有阴阳眼的同学皱起眉头说，难道你不知道这边很多吗？听到这边，我才知道我那些感觉都是真的，我的学校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鬼魂。
故事三，山中勿乱闯。我从小就是个麻瓜，弟弟本来也是，但是在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他从感应得到变成慢慢可以看得到。而这个故事就是他和我讲过最可怕的经历。在他16岁的时候，加入了疾风幻影车队，全部都是 FZR。 弟弟当时始终深爱着 FZR， 记得当时是民国86年的时候吧。当年6月24号他和朋友总共12人到北部的横贯公路玩，印象中总共有7台还是8台车，声势非常的浩大。他们就从大溪拉拉山一路玩下来，到达七兰附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天色渐渐昏暗了下来。他们骑车过来，早已感觉到屁股快要烂掉了，他们就把车停在七兰前面，接着听到了溪水的声音，所以他们就徒步往上爬，想找寻溪水的踪影。爬了大概半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一片空旷的空地，也到达溪水旁边，大家开心得不得了。但此时我弟却感到一阵的晕眩，定神一看，他被吓了一大跳，因为他看到溪水的旁边有一个好大的石像，看起来方方正正，有4个头，8只手，一个仿佛恶魔般的三角形尾巴，却只有一个身体，手中还拿着不同的武器，有刀子、叉子、枪等等的武器。他们那群好奇的年轻人们就又叫又跳的爬上去玩闹，而我弟却感到一阵的阴森，不愿靠近。最后有人提议说要照一张相当作纪念，所以大家就开始对着石头放相机，用定时的方式拍了一张照。后来就到七兰山庄入住，隔天就回城了。之后大家也好一阵子没有联络，但再次听到大家的消息也都是噩耗。12个人当中的两兄弟在海边溺毙，当时弟弟为了救溺水的哥哥也惨遭灭顶。再来是一个在高雄六合夜市逛街无故被人砍死，一个是在骑机车不知道怎么撞的头卡在卡车的两个轮子中间。当时一起出去玩的人一个一个接连的死亡，而且都发生在一年之内。到后来只剩下我弟跟另外一个朋友没有发生事情，这时候其实就已经猜到是那个石像不正常了。另外一个朋友小毛害怕的就打电话给弟，颤抖的说
怎么办，快到6月24号了啦，我们两个会不会也去陪他们？怎么办？怎么办啦？
就在那通电话之后，没几天，小毛也出事了。他在上班的时候，手被输送带卡住，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右手骨就被活活拉断，差点整个人被卷进去。还好 他老板有听到他的惨叫声，所以才紧急关闭的机器。最后终于到了6月24号，我弟心想应该不会有事了。结果在当天的晚上8点半，他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他的 FZR 龙骨整个断成两截，完全报销，而他的左脚韧带、右手指骨也都断裂，在医院里住了好一段时间。而他的朋友小毛后来也因为精神的状况出了问题，也住院了。之后我弟有想要回去找那个石像道歉，但就是找不到那个地方，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一次车祸的关系，我弟开始可以慢慢看到灵体，而半夜也会有灵体找他帮忙，但他的精神状况却是越来越差，后来得了重度忧郁症，治疗的药也越开越重，开到禁药了，他的状况还是没好转。最后我弟还是瞒着我们自杀了。
故事四，打扰到他了。我舅舅很喜欢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因为他八字很重，又加上家族以前有鸡童的背景，所以常常能感应到不少。虽然他能感应到，但他还是会铁齿。有一次他下班凌晨12点多，就决定跟鳄鱼藏一起开车去溪边钓鱼。停好车走到溪边的时候，舅舅就感觉到有点怪怪的，但他不以为意，开始把钓具摆好，调整诱饵。直到鳄鱼藏问他，
今天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舅舅说，
有一点，但感觉今天会大咬，赶快来钓了。
在这边跟大家说明，大咬其实指繁殖期，鱼在繁殖期会比较容易吃饵，所以通常都会叫做大咬。于是他们就开始等着鱼上钩，时不时聊着天。很奇怪的是，平时他们半小时至少会钓到一条，但已经一两个小时了，还是没有鱼。直到3点多，鳄鱼藏的浮标沉下去了，他们很激动，赶快拉起钓竿，结果上来的是一把树枝。他们不服气的继续钓，这一次还是鳄鱼藏的钓竿沉下去，拉起来后一样是树枝。他们觉得很怪，但又有点生气，怎么会都是树枝呢？直到10分钟左右，换舅舅的钓竿沉下去了，结果拉起来的是一颗长发覆盖的头，而且瞬间整个气氛变得很压迫。明明是凌晨3点无人的凉亭溪边，却闷到没有办法呼吸。眼前的那颗头开始咧嘴大笑，他们连忙的道歉，钓具连头直接丢在地上，东西都不要了，直接开车跑了。之后中午他们回到溪边，已经有其他钓客在附近，他们检查一下他们夜钓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到昨天的那颗头啊。于是他们就把钓具收一收，就去庙里走了一趟。庙公说他们是打扰到人家了，所以才会被对方戏弄，故意让他们钓不到鱼。因为最后舅舅跟姨丈都不走人，只好自己给他们钓到，吓走他们。之后舅舅和二姨丈就回到溪边烧金纸跟他们道歉，从此以后也不敢再铁齿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觉得第一则故事啊，让我想到我之前有分享过的故事，也是我朋友就是骑车晚上时候来找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啦。
嗯，
因为我们来我们家需要经过一片那个油棕园，
嗯，
然后他那时候就骑车嘛，油棕园一定是没有灯的，骑一骑他就突然觉得有人坐在他的后面。
嗯，
其实他明明是一个人骑车。
嗯，你好像有讲过这个故事。
对啊，然后他骑到一半的时候，他觉得有人坐在后面之后，他开始半边麻痹。
哦，天哪，
你记得吗？这件事
有，我知道。你那时候说的时候，还说他就是有感受到那种有人突然坐上来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很恐怖。下来找我的时候，我记得他好像没有特别说什么，直到回去才跟我讲。我有点忘记细节，但我就觉得很恐怖。然后其实到现在，我们每次回家还是会经过那条幽松园，
嗯，
我都会特别的去看旁边
就觉得说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现，
我觉得可以很特别的一直在看树林那边到底有没有东西。嗯，
哇，好可
怕。对，结果就山猪跑出来。
哇，我觉得山
猪
也是蛮可怕。听说山猪很危险耶。
山猪蛮危险的其实。
对啊，
对，那边真的有时候会出现山猪好，不奇怪吧，之前淹水鳄鱼都跑上来了。
对啊对啊，马来西亚那个油棕园感觉就会有。
对啊
对啊，那像他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可怕是其实是很多人都看到他车子上有一个女生。
对
对，就大家都目击了。
对，
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就是当初他们看到的那个样子是真的就很像一个人吗？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不清楚的看啊，因为他也一定是不清楚的。
嗯嗯 嗯，
但是应该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女生的身形。
嗯，有一个女生这样子。
对，
但没有想那么多，想说会不会是灵体这样。
对，
结果真的是，但好险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啊。他公庙的朋友就说他就是想要参加
联谊嘛，
对，想来玩，然后也很谢谢他就是载他去玩这样子。
对，但其实真的有蛮多类似这样的故事。嗯，我记得之前也是听过去阳明山上面联谊的。
嗯嗯嗯，
然后结果也是上去的时候，欸，他朋友想说，欸，你怎么载到一个女生，结果根本没有这个人。
好可怕，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对，
多一个人的这种。
对啊，所以好酷哦，所以他也遇到了。欸，
对啊，
看来大家真的不要乱乱在夜间的时候去骑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嗯，对啊。
对，那我第二则故事呢是那个自然的故事嘛。
对，
他的话就是他学校，因为我觉得是主要是跟他体质有关系。啊，
嗯嗯嗯，
因为他从小就有这样特殊的体质，虽然说，嗯，很多人说他有佛缘，但事实上他跟鬼缘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听起来是
对，然后就在小时候他妈有看到他就是莫名其妙坐起来哭啊，
对，
然后就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嘛。
嗯，
然后到大学之后就是他在学校社团，然后就一直觉得有人在那边走动。
嗯，
然后有人在看着他。
对，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个头啦
对啊，
在那边叫啊，我找到你了。
对，那个头他还说有个头在那边跳，然后说找到你了。嗯，找到你了，我就觉得哦，恐怖。
对啊，
对，就觉得哇，有体质真的是蛮辛苦的。
对啊，真的呢啊，感觉就是要一直你的感官是被打开的，然后就一直要去感受到很多的波动。嗯，
对，像超人一样。
嗯，就是哇，自己本来就那么吵吗？就
好吵，怎么那么吵？对，哎，欸，不能爆雷。
对啊，我也没有啦，就是可能超人的片段，我记得
这都
有，啊，也
有
啊。对啊，
對，超人都会说他听到世界不同的声音嘛。
对
啊，好辛苦哦。
对啊，好累啊。
但好帅哦。
对啊，真的是帅。
好，那我觉得你第三则故事根本就是电影画面。
对，就是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对啊，而且他整个情节很像那个绝命终结战，你不觉得？
对，
就好像当初他们在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大家就在一年内陆陆续续的发生意外。
我觉得这是电影啊，你看他那个石头到底是什么。
对啊，长得很奇怪，而且在山间。
嗯，
而且其实七兰那边我前阵子才去过。
有遇到什么石头？
就是真的是很深山很深山的地方，当时我们开车上去也是要快一个半小时。嗯，那么久，就是很高的一个高山的地方。
嗯嗯嗯，
对，所以他们在那边的溪旁边，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哪里会有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秘境。
对，就感觉是一个秘境。但是他也说他弟后来想去找这个地方也找不到。
对啊，
对，就是真的很奇怪，不知道他们到底看到什么。
我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是很相信说山中就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魔力还是结界之类的。嗯，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轻易的就进去的。
嗯嗯嗯嗯，
对，我虽然说很多电影也是做这样的题材啦，其实可能山中被什么山妖山神给保护着。
嗯，
所以有些区域它是完全封闭的。
对，就是一般不会打开这样。
对对对，但是就刚好它可能什么关系
那时候就闯入了。
对，或者是 以科学来说的话，就可能大家都长得很像，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找到同一条路上。
嗯，
对，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是个悲剧收场，蛮难过的。
对啊，很可怕。
对啊，很可怕，而且每个都是几乎是惨死的状态。
对啊，而且是真的是意外身亡，就是很莫名的那一种。
嗯、对。
对啊，什么走在路上突然被砍，这种真的是好可怕、哦。
可是到底要怎么办啊？遇到这种话，只能去庙里面求了吗？
嗯，
因为他想要回去那个石头道歉也找不到啊。
对啊，也找不到，只能说大家真的是不要铁齿，然后也一直要保持尊重吧。嗯、
对，我觉得就最重要是这一点。
对，然后他其实也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之前那个大圆空难的事件吗？
也听过。
对，他那时候因为他弟刚开始可以感应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说哦，他遇到那些灵体的事情都觉得哦半信半疑，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嗯，
但自从大圆空难那个事件之后，他们就相信他弟了，因为当时他们的娘家在大圆那边。
嗯，
在空难事件发生之前，他弟几乎每天都叫他们要小心要注意，因为他看到有大量的灵体是一直往机场的那个方向过去。
好恐怖，我起鸡皮疙瘩。
对，然后他说他从来都没有看过那么多灵体。
嗯，
而且量多到他会真的觉得很害怕，然后他就知道说一定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一直警告大家说要小心。后来过没多久就真的发生了大圆空难那件事情。
哇，天哪，好恐怖啊。
很可怕哦，我现在起鸡皮疙瘩哦，好可怕好可怕，
超级恐怖的。
对啊，嗯，
哇，我好惊人哦，这故事。
对，真的很可怕。
嗯，好，我讲第四则故事好了。
好
好，我希望这个投稿者他的弟弟就是可以maybe 去更好的地方了。
嗯，
对
对。
好，第一次的故事就是这个吃汤圆不长一岁的、不会长一岁的这人投稿的嘛。
嗯，
其实是他舅舅的故事啊。嗯、我也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又是掉到一个头、欸，哎，这跟刚刚故事也很像，又一颗头，
又一颗头。
对，因为他舅舅去夜钓嘛，你知道夜钓真的就是没什么人，
嗯、
然后又是靠近水。
对，
然后一开始他去钓的时候，想说哦，就觉得怪怪的，但是他舅舅很铁齿，就不相信。嗯，没事嘛，就两个大男人一起钓。
嗯，
然后钓一钓，一开始就觉得哎、欸、怎么沉下去，钓起来是树枝。
嗯，
然后二姨这样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很奇怪啊、嗯、通常不会这样子吧。
对啊，而且他们好像是钓鱼的老手，然后一般就是可能一个小时内就可以钓到很多只。
对，然后那天就是莫名其妙就是那个叫什么钓竿就会有一种拉力嘛。
嗯，
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鱼饵就沉下去了。
嗯，感觉就好像是钓到东西。
对，就拉起来都是树枝。
对啊，
然后后来才发现不同的事是刚好他们钓鱼的地点有打扰到那边的好朋友们，然后最后呢那好朋友觉得哎，用树枝赶不走你们，那只好用我本人来吓你们，
直接出现。哦，很可怕。
对，然后钓起来是一个头，然后是一个头发的头，长过来就对他们笑。
好可怕。
对啊，我觉得很恐怖。
如果我是他舅舅应该直接哇吓爆吧。
对，我觉得最扯的事情，因为他们吊起来的时候他们拿着那个头，然后吓到就把头全部丢在地上就跑了、
嗯、
然后是隔天他们回来看的时候发现哎，钓具都还在，就只有那个头不在。
嗯，
对，然后最后就选择去庙里守灵，才知道哦，原来是打扰到他的、
啊、好可怕、哦、
很恐怖哎、
欸啊！真的是真的不要铁齿。
铁齿，我觉得最初他走进去觉得怪怪的，那种不太舒服的时候就应该要离开了，
嗯，就应该要打住这样。
对，但我大概能懂他舅舅的心情嘛、嗯、我今天都来到这边了，我就是很喜欢钓鱼的人，我就是还是会想钓、
啊、对啊，而且还听说哦是大窑。
对啊，
就是会有很多鱼。
哦，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头听哥投稿的时候他在那句对话他有特别夸胡挂号说可以希望可以用台语念，但是我们真的没办法、嗯、
对
我刚问了卡拉，然后卡拉也说不知道怎么念。
对啊，大咬不知道怎么念、欸、
大咬不知道是什么欸。
对啊，
我觉得直翻中文可能真的会有问题、嗯、但我不知道怎么念啊，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念。
嗯嗯，大咬感觉是真的很 local 的，
对，专有的钓鱼人才知道的名词。
嗯，
就反正就是繁殖期嘛，然后很多鱼会开始吃那个饵。
嗯 嗯，
所以他们就简称为大咬这样子。
对对对，
好好了，以上就是四则偷听哥的故事咯。
没错、哦、
哇，今天有恐怖欸。
对啊，我刚刚真的是一阵冷，好可怕。
对，你那则故事真的太惊悚了、啊、希望大家平安无事。
真的真的，
对，记得保持心中明亮哦。
没错。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感谢我们的
干
爸干
妈
啦。哦，大家真是有求必应。
对啊，
上一集我们才讲说哦，完蛋了，我们已经很久被干爸干妈穷死了。对，然后这一次呢就有一些干爸干妈马上来赞助，可能他们很怕我们会灭亡吧。
谢谢你们。
对，他们想说哦，节目不能灭啊。
对啊，我们又能续命了，这样。
对，我们能续命了，续一点血这样子。好，那我们首先要来感谢在绿界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
那第一位叫做允云，
允云，
对，然后他没有留言
哦，谢谢允云，谢谢你的赞助，
感谢你。
但我觉得有可能他是找不到留言地方，
哦，
所以
有可能。
如果你想要补留言的话，赶快来私讯我们哦。
没错，那第二位叫做伟明，
伟明，
他说先中中赞助，
你说一般人是小小赞助，
对，他
是
中
中
赞
助，好像还蛮中的。
谢谢伟明，
谢谢伟明，期待你的大大赞助。感觉会有吧，因为他说先中中赞助 啊，所以未来可能会有大大赞助，
对，就是有个循序渐进的。
OK， 谢谢伟明，
感谢伟明。那下一位叫做东东鼠，
东东鼠，
东东鼠，他说谢谢偷听史多利陪我度过好多好多时光，从2020国外疫情的线上远距教学就开始爱上你们的 Podcast， 最近刚好心情一直很低落，听你们的声音竟然难得了睡了一个好舒服的觉，哦，一直记得你们说过的心中保持明亮，哦，谢谢这位东东鼠，
东东鼠，
东东鼠，
赶快睡。
我东东鼠，
那鲁喇叭你听过吗？
有啊，
小宝贝赶快睡，闭上眼睛。哒哒哒哒。好，你那边没了吗？对不对？
对，没了。
好，那我这边来念在 PayPal 上面的赞助，来自海外的听众，
哇，
一共有两位。那第一位呢叫做立涵，
立涵，
但是他没有林涵吧，我不晓得，欸，就林涵旭这样子，哦，但他没有留言，
嗯，
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找不到留言地方，所以你听到的话赶，快来就是私讯我们咯。好，另外一位呢，哦，这位呢是来自印尼的粉丝，
哦，
他叫做 Stella Muranti，他说 Hello 康纳卡拉，我是从印尼来的粉丝，现在在美国读大学，我已经听你们的播客大概两年多了，哇哦，
哇哦，
好喜欢你们，我特别喜欢你们在聊天的时候聊得很开心，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全部鬼故事都很棒很恐怖，这小小的心意就给你们买奶茶吧，哈哈哈哈，
哦，
爱你们。好，我的娇娇去买奶茶
马上，因为我们刚刚在走过来录音之前，我们就在看，哎，附近有没有饮料店。
对，是真的很想喝饮料。
对啊，突然一个感觉，
好，刚好有人赞助我们饮料，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喝奶茶，
耶，yeah!
喝那个五同号泰式奶茶，
五同号，五叉号，
五叉号，
那个真的是推荐大家，泰奶绿茶冻超级无敌好喝，
我觉得不错了，但是也没到超级无敌好喝，
我觉得超级好喝，
而且卡拉还说是世界上最好喝，我觉得太夸张
哦。我觉得我蛮少喝饮料，但是他一喝我就惊艳。
你有去过泰国吗？
有，但是很久没去了。
那你有认真喝过他们奶茶吗？
你说超甜奶茶吗？
对，好喝的奶茶。
但他的这个奶茶就是虽然他甜度跟冰块都固定，但是我觉得就是完美比例，
你说刚刚好，不会太甜，
对，然后又哇，冰冰凉凉，好喝。
那我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嗯，
你喝了会口渴吗？
不会啊。
啊，真的吗？
我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啊，真的，哦，
我没有这个感觉。
哦，那会贵吗？
会，哎，我觉得不会啊，它比想象中便宜。
OK，
我觉得。
好，那等下就去买一杯。
对，哇哦，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很甜的东西喝了就会很口渴，
嗯嗯嗯，很多是这样
感觉，
嗯，
竟然不会口渴，好不可思议啊。
我是没有这个感觉啊。
OK， 好，啊，我们没有在业配哦，我是在分享，听起来好像在业配。
对啊，超像的，但真的很好喝，我自己也爱。
Okay.
有啊，之前我有就是分享过，就我喜欢喝这个。
对对对，好像有，哎，欸，
就在 IG 上面。
哦，是哦。
对，在 IG 上面，我自己的那个 IG。
Okay, okay. 我想说，好像没在跟偷听客分享过。好了，大家就喝一杯好吗？
对对对，
好，感谢这位来自印尼的偷听客的赞助，
感谢你。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次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那因为有一些是 Mixbox 赞助，但是因为可能是假日赞助的关系，所以变成说他们还没有收到信。
嗯，
那 Mixbox 通常都会在平日的时候，他们上班天的时候寄信给你们。
对，
那到时候再麻烦你们填写相关的资料咯。
嗯，
大家请记得一定要掉，一定一定要掉，是这样说，
一定
一定
要
检查你们的信箱哦，信箱要填对。如果发现没有收到信的话，记得跟 Mixbox 反映。
没错，
对，因为这会关系到你们权益。
嗯，
就是有时候要寄一些周边或者是一些回馈品给你们的话，会收不到。
没错，一些爆料小卡之类的。
对对对，还有爆料小卡等等。然后海外。 赞助的部分，目前我们的海外的回馈品都已经寄出了，所以理论上你们应该要收到，如果还没收到的话，就是再帮我稍微留意一下你们信箱，对，
可能还在海上啊，空中这样，
希望已经在你们家了，好吗？
对，
对，好，非常感谢大家赞助，你们赞助是我们前进的很大的动力之一，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是的，那我们今年八月份马上又要办见面会了，对，我们现在又在筹备中。然后就希望可以带很棒的品质给大家，当然就是那一天请大家先空下来好吗？
对，期待看到大家。
对，8月12号哈，那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什么视觉都还没有出来，
对，我们
应该说已经出来，只是还没有分享
给大家，还没试出，
还没试出，但是就是记得这一天好吗？
对，
然后票有限哦，真的超级有限哦。
对，我们会在良辰吉时的时候把售票资讯告诉大家。
对，就是抢起来好吗？
猛点，
我们很怕台上没有人。超级怕，
就全场只有我们跟一群看不到的朋友这样。
对，重点是我们还会大亏到不行，其实我们连场地费可能都付不出来。
真的耶，因为我们好像之前有算过嘛，
对，
就是其实我们全部卖售罄的话，
对，
就是好像也是差不多打平而已。
没有耶，认真没有。
你说打不平吗？
我后来去算了，没有
打平。打不平吗？
打不平。
对对，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是
对，完全没有办法打平。
嗯、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我只是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办这种自己的见面会、然后就遇到蛮多问题，但是也觉得也蛮有挑战，然后也想要尝试看看。
对
对，所以也很期待跟大家分享，然后这个。相对有品质的见面会，
对，
自己讲自己害怕会不会没品质。对，反正就是期待那天的到来，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很棒的内容跟体验。
对， 对，希望我们可以共度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对，已经讲了很多，透露蛮多的。
对，哇啊啊啊啊，
只有听到后面的人才会听到哟。
对啊，如果你现在跳出去就没有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我们的 IG、 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我们偷听客社区，成为我们偷听好邻 居，
居，
然后在我们的各大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 Spotify、 Mixbox、 KBox、 First Story、 Google Podcast 等等地方订阅我们的订阅，然后可以分享的分享，然后再来就是五星评论留言，
猛点
我们都会看哦。
没错，那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我每次讲英文你是自己心里会有点寒这样。
YouTube
YouTube
B
YouTube、
okay, Better
真的吗？有 better 吗？
有 better，
没错，就是那个 YT。
对，
我们的 YT 也是一直持续的在更新影片当中，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欢迎分享然后赞起来。
对对对，真的是大家非常友善哦。
对，真的哦。
YT 真的友善，因为前阵子也反正就 podcast 嘛，大家很熟了，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小心得。就前阵子不是我发那个日本东京的那个五大的恐怖地方嘛，其中的第一名是冰室底，那我们意识到它原来是游戏。然后应该说它这个游戏本来就是改编做一个真实故事、然后它真的是有个宅邸，然后就是你有七个人在里面丧命这样子，然后就开始闹鬼。对，但是因为这跟游戏结合了，所以变得会有点混乱，就没有把它搞清楚。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说有这个宅邸的底宅的
宅邸，宅邸
宅邸是对的吗？
底宅是吗？斗宅。
对，好，有这个宅邸的地方，但事实上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存在的。
对
对，希望它真的不存在啦。
嗯，
对，所以就是发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开始一开始其实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就蛮多人在底下留言的，然后就讲说关于我乱讲这件事情啊，然后根本没有这个地方啊，然后为什么不做好全面资料去考证啊，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我前面有先发了一个解释文，说为什么会选做第一名，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我就是没有做完考证然后分享的，所以大家其实一开始骂得还蛮凶的。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啦，就是的确是我的问题，然后我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游戏，我真的不知道零这个游戏。然后后来我才知道的，那我就后来发了一个简单的道歉公告。然后也跟大家说这真的是我这边没有做完整的考证，然后就跟大家分享是我的问题这样子。对，但其实大家真的是很友善，也觉得说没关系，因为故事本来就是很多真真假假。对，最重要是好听。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避免的，因为毕竟要跟大家分享鬼地方。对，这些鬼地方可能都有一些历史背景。然后都是真实故事慢慢延伸出来的一个地点。
就是希望可以更全面的把这些资讯跟大家分享，就是比较不会是片面资讯，或者是让大家可能会有混淆的空间。
对对对，所以之后我们也会再稍微注意，然后不会再让这件事情发生啊。也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支持我们的 YT。 对，真的、哦、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啊、哦！感谢大家。
我觉得分享到这边差不多了吧，心境讲完了。
对，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呢，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